路德记第三章。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过大门，今夜你看这是夜景，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指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不重复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路德记。那么当然路德记一页很明显的是在第三章，那么第三章呢，当然也是圣经中很重要的页记。那关于这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啊。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德呢和拿俄米，一个是媳妇，一个是婆婆。那么当初呢，为什么这个拿俄米会遇见路德呢？因为拿俄米和他的先生在国中遭遇饥荒的，就以色列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迁到摩亚地去。摩亚地在圣经里面是咒诅之地，你不要忘记，在摩亚地以色列人受了咒诅，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摩亚王就让这个巴兰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当然不管你多穷，不管你多这个国中遭遇怎样的饥荒，都不应该到摩亚去地区。而伯利恒的是粮仓历史。那现在呢，国中遭遇饥荒了，结果我们知道这个以利米勒就带着他妻子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就往摩亚地去寄居。所以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当然不讨神的喜欢，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是迦南，结果现在呢他们迁往咒诅之地。那摩亚在圣经里面当然代表肉体。那么我们知道当初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度是在摩亚王的这个管辖之下，因为神把他们交给摩亚王，但虽然如此，他们脚还是踩在迦南美地，所以就等于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还是脚还是在迦南美地，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受肉体的辖制，所以这证明说我们地方还是对，但是我们会失败，会跌倒。那么这个是指说你在迦南地结果呢受了摩亚王的控制，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你拣选到摩亚地区，意思是说现在你拣选肉体，体贴肉体。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这里呢不光是以利米勒死了，以利米勒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三个寡妇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整个路德记的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在路在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摩亚地。我们知道他两个儿子呢就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那这个当然又是不讨神的喜悦。可是呢不要忘记这个我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些这个这个以利米的两个儿子啊，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们娶了路德和路德的嫂子，这件事情他们错，但路德没有错，路德嫁给他们没有错。那么还有呢，这个这个俄尔巴呢也是没有错。所以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既然是三个寡妇，但后来他们听说呢有粮，就是听说这个伯利恒十年以后那么灾难过去了，那么现在又开始有粮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他和两个儿妇呢就起身要从摩亚地就归回。那么走了一半的时候，那么拿俄米呢当然就劝两个媳妇，你们这样跟我回去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讲了一段话，然后呢分析给他们听，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俄尔巴呢就和婆婆就亲嘴而别，但是路德呢却舍不得拿俄米，所以才有一段拿俄米的这个路德的怨是非常，那这是路德的怨词，非常美丽的一段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不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那这一段的愿词可以说圣经里面最动人的一段愿词。那么现在有人要问说，这个时候啊，是拿俄米劝路德离开，不是路德要离开拿俄米。所以如果路德要摆脱拿俄米，这是最好的事。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拿俄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所以可见呢，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个路德嫁到他们家里的时候，虽然他们失败了，拿俄米失败了，拿俄米的丈夫也失败了，但到底他们是敬畏神的人。路德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在这些敬畏的身上他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德所以被拿俄米吸引，是因为被拿俄米的神所吸引。那这个就是路德记一开始的故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看你要赶路德也赶不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路德跟拿俄米他们两个双双的就来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那么有许多妇女就说，这不是拿俄米吗？那么他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他说叫我玛拉，玛拉就是苦的意思。他说因为全能者的时候我受了大苦，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拿俄米当初出去的时候不是贫穷出去，他是满满的。所以拿俄米的难处不是穷，拿俄米的难处是怕穷。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不穷，但是许多时候怕穷就把我们带到拿俄米所遭遇的境地。所以圣经的话很清楚，凡救自己性命的要丧失生命，但是凡是为了主愿这个，所以你凡是丧失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凡是为我舍去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拿俄米要救自己，结果呢反而丧掉他的生命。所以三个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乃是死。这里不是一个死，两个三个，所以三个寡妇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功课，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但是现在恢复的路在什么地方？从第二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恢复的路。所以现在拿俄米终于就回到了他的故乡，又回到了神所给他那块地，那块地就是那块地是迦南地。但是因为拿俄米现在，但是问题在这里，拿俄米回来了，现在怎么生存？你看见他丈夫没有了，他两个儿子也没有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因为贫穷的缘故，他们也把地卖了。那么根据利未记告诉我们，地是耶和华，因为那是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不可以卖的。但如果有人贫穷了，结果他把它卖了，所以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没有一块地是他们的，回到了迦南地，但是空空的回来。他是回到了神给他应许的美地，但他没有办法来享受神的在这个应许美地上面所给他们的好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两个寡妇怎么生活？现在他们怎么来适应这个迦南美？那如果拿俄米没有失败以前，他知道怎么过日子？因为在迦南美地那么多地里面有一块是属于他的，那个名字他丈夫的名字，还有他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就能够承受这个产业。那就是因为他们去了摩亚地，现在回来什么都是空的。他说我出去是满满的，回来是空空的，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我看见了神应许的美地，我也看见这个应许美地上面许多的黄金和田，但是我看见他们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我没有办法得着他属灵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一个人落在肉体里面， 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光景就这样。我们还是蒙恩得救的，神还是把基督差不多的丰富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好像空有这个丰富一样。我们开始看见了，但一切都是空的。我们一个贫穷的缘故，我们把它卖掉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拿阿米跟路德怎么过日子？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怎么过日子。那这个怎么过日子，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给我们看拿阿米怎么能够现在还怎么能在迦南地生存。那迦南的好处是不是他的？如果还是他的，那就给我们看一个神还留给拿阿米一条恢复的路，不是说没有，不说失败就失败了，没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路德记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都失败过，而且我们失败得很惨。有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就像路德记拿阿米一样，我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那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失败，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如果回到神面前，回到迦南地，我们还能生存下去吗？我们失败了，不要忘记啊，许多罪是有结果的。神赦免我们的罪，但那个罪所产生的结果还在。小孩子他吃糖吃了很多很多，妈妈赦免他，但结果他牙齿通通掉光了，这是那个结果。所以不要忘记，神能赦免我们的罪，但神没有办法去掉我们犯罪所产生的结果，肉体所有的结果所生下来的结果，那个这个神没有办法，以斯玛利神没有办法把它除去。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以斯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仍旧世代为仇。所以弟兄姊妹，神是蛮有慈爱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的的确确你看见赦免我们，到时候也把我们带回来，但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生活下去，这是第二章。所以第二章呢，你看第二章呢，结果就给我们，然后呢，当然了，现在第二章呢跟第三章有一点的不同。这个第二章圣经说，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家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所以注意到第二章的开始，第二章的这个发动的，或者说第二章发起的人是谁呢？是路德，不是拿阿米。第三章发起人是拿阿米，所以要弄清楚了。第二章故事跟第三章故事有一点的不同，第二章的故事呢是拾取麦穗的故事，第三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夜景。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两个发起人不同的，第二章发起人是路德，第三章的发起人是拿阿米。那么这个都和他们在迦南地生活下去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很稀奇啊，这里路德怎么开始怎么发起的呢？他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那么请大家记得了这一段话是为什么？是因为就证明说，路德他虽然是外邦女子，但他多多少少现在因着他婆婆的影响，他对多多少少认识神的话，他知道说，在生命记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对于寡妇，对于寄居的有特别的安排。所以你记得吗？这证明说，这个路德一定读圣经，然后呢，从圣经里面明白说，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那些农庄里面的主人，告诉他们，你们收割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地角通通割了，你们要留下一些给那些穷人的，还有呢，给那些寡妇的。那弟兄姊妹，路德为什么能主动的对他的婆婆说这些呢？因为他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恩典，他知道说，他承认说，我就是穷的，他承认说，我就是寡，我就什么都没有，我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主的恩典。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说，我若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那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是神老早对于寡妇、对于穷人已经有了预备。那这是神话语里面所预备。那现在这些预备呢，谁来支取他呢？最有资格支取的是寄居的，最有资格支取这个的就是寡妇。那弟兄姊妹，你承不承认你是寡妇？你承不承认你是没有依靠？你承不承认你是寄居？你承不承认你是贫穷一贫如洗的？如果你肯的话，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继续第二章路德怎么样在打麦场上蒙恩的故事。后来大家都知道他遇见了波阿斯，然后波阿斯告诉那些佣人说，要故意从麦穗里面，从禾捆里面抽取一些麦穗，把它丢在地上。那么这样呢，你看见路德就失去了许多的麦穗，然后回去呢就把那个麦穗这个堆起来，大概是一个乌龟车那么大。所以因为殷勤从早到晚，你看见结果这个路德呢就能享受这个迦南美地的富有，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个丰收。但是不要忘记，他所得着的不过是麦穗。那更稀奇，他自己不知道原来都是什么，他捡到的，他能够捡到的是什么？是波阿斯借着他的佣人吩咐他用故意把他丢在地上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像什么？就像路德一样。那第二层，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感谢主，当你读圣经，当你祷告的时候，主让我们明白一点，主让我们但懂得这一点，懂得那一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不错，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用功，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进步。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如果到天上回过头看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过的，你才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一点主的话，我们能够经历一点主的恩典，乃是神让天使故意的把一身麦穗丢在地上。所以失去麦穗的生活，就是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聚会，这里零碎得一点，那里零碎得一点，虽然是零碎，我们觉得已经非常的丰富了。这就是我们怎么在迦南美地过生活。那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是另外一幅图画。这个到了第三章呢，是这一次呢是婆婆主动，是婆婆主。所以不要忘记，路德每次我们想到路德都想你十岁，不错，她实在是十岁的女子。这第二章，这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没有多久以后，我们都是失去麦穗的。我们每次来聚会失去麦穗，每次读圣经失去麦穗，每次祷告失去麦穗，每次读属灵书报失去麦穗。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第二章我所过的生活。但是不，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止这么多。这个第一章呢，给我们看见路德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结果她居然呢能够来到了迦南美地。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摩亚人的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是路德，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本来与神灵就无关的。但是因着恩典的缘故，你看摩亚女子居然能够被带到了迦南地，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你怎么过日子呢？怎么过生活呢？我们乃是失去麦穗，这是第二章。那第三章呢？那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就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第一章给我们看一个蒙恩的女子，外邦女子。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岁的路德。第三章呢，给我们看一个使女。那这里在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在打麦场上，你所看见的这个时候的路德不是失去麦穗。这里也不光是外邦的女子，不是。这里的特点是什么？她是个使女。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在第三章就开始 就开始发生了。那现在呢，我想我稍微的把这个故事稍微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跟第三章第一节很有关系。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安身之处就是安息。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不光是在打麦场上，不光在麦场上失去麦穗，因为当你失去麦穗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基督彻骨的福音。所以波阿斯告诉他说，你不要往别的田里去失去麦穗，换句话说，不要爱世界，这里够了，你在这里就够了。但是基督不止这么多，基督还有第三章。第三章什么？第三章就是这个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打麦场上的故事，或者说有一个夜是需要经过的。那么这个夜就是第三章所给我们。那因为经过那个晚上天亮以后，你看见整个的路德他的前途好像改变了，稀奇不稀奇？好像呢，那天晚上是一个关键的晚上。等到天亮以后，你看路德是另外一个路德。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主常常让我们经过一些夜，那些夜不要光想着痛苦，不要光想着苦难，也不一定光想着我们失败，不一定。那这里的夜是个关键性的夜，这个关键的夜，等到天亮的时候，你看见路德变成另外一个人。等一等，天亮以后，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那夜一定要经过的。那么所以它有这么大的转变，当然跟启示有关系。是谁把那条路给他的呢？是拿俄米给他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你做基督徒不能够一天到晚光你自己，就光你这个夜，就是你在打麦场打麦是没有错啊，你很殷勤啊，这也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整个我们整个属灵的转机常常跟启示有关系。那么这个启示呢，在路德身上，神是借助什么？神是借着拿俄米来给他启示，否则他怎么知道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一定要谦卑。今天你不可能做基督做一个地步，你可以单枪匹马，不需要别的地步之类的。为什么不可以凭着智慧？很清楚，许多时候你的光看不见，你的光不够大，但是呢，感谢主，哪里看见，哪里能把那光带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这次呢不是他自己主动的。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这里一切都是光明的，这里没有暗昧的情景。如果是路德发起的，那是变成另外一个，那这件事完全是路德的婆婆发起的，而且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个关闭的社会，不是现在开放的社会，所以你绝对不能用现在西方的世界目前开放的社会来读第三章。那很多基督徒，我知道很多西方，尤其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弟兄姊妹，当他读的第三章的时候，他会发生难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像今天一样，不是。那个社会就像中国从前古老的社会，是个封闭的社会，是个不开放的社会。所以你看，你这件事情由长者提出来，由拿俄米提出来，你知道说这里，你从这个出发点，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没有暧昧的可能。所以讲了，所以整个是谁提醒的呢？是婆婆提醒，而且圣经说，圣经告诉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这里你看见了路德，他不光得着光，路德得着光就得着那条路啊。等一等，你看见后来路德就不一样了，跟这个有跟他的顺服绝对有关系。那么尤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有暧昧的可能。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如果大家明白整个的背景以后，你就看得出来，那么这件事是婆婆发起，然后婆婆告诉他说，你要下到场上，那么但是不要让人呢认出你来。那原来这个背景这样，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因为已经什么呢，如果你读到 什么地方，你读到第二章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是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所以大麦小麦都收成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呢是他们破麦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农夫多半都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么他用一些簸箕呢，到了黄昏，这个风吹，晚风吹的时候呢，他就把那麦子往天扬，往空中扬，那么那些糠呢就随着风呢就吹走了，那其他的呢就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有了收成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这个农庄的主人和他的仆人们，他们就到大麦场上去，到那个大麦场上去播大麦去。那不要忘记，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全家都搬到葡萄园去，就住在那里，然后他们摘葡萄，然后让葡萄经过酒榨，一样的故事。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一切都收成，工作都完成了，所以这一点不要忘记啊。工作完成了，收割完完成了，那么如果这里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话，那就给我们看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已经通通收成了，看你完成了。所以现在不是你要做什么，现在你要进入波阿斯的那整个完成的工作里面。好了，那么那是一个晚上，为什么是个晚上呢？因为到了，我们说为什么需要晚上呢？因为只有晚风吹的时候，他们可以做播大麦的工作，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晚上。那么播完大麦以后，他们就吃喝完了以后呢，他们就睡了。那么睡的时候普通这样，因为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所发生的是个公共场合。那么这个大麦场呢，就如果大家有到过以色列，你知道到过摩利亚山。整个摩利亚山的那个山顶，就是这个圣殿广场，本来就是一个大的合场，所以你可以想象波拉斯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高的地方，就是高的地方，一片的地方。那么晚风吹的时候呢，他做播大麦的工作。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那么因为一年已经收成了，所以他们可以吃喝快乐。那么这个时候主人呢和仆人能够一同享受他们的丰收的爱宴，完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在农场里就过年了。所以不要忘，这是个 public place， 这是个公共场所。那么然后呢，普通的习惯就是主人呢当他睡觉的时候，那么那些仆人呢要保护主人，所以他们都是像那个放射线一样，他们都躺在什么呢，都躺在这个主人的脚前，不过他们的脚都是往外朝外的，那么这样呢，他们等于一有什么事情他们可以保护主人。所以请记得，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一个公共场合，那么现在呢，拿俄米就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他说，你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那不要忘记，看准这个词很重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那这里的重点在哪？这个重点第一是看准，第二是他的脚，是他脚上的被，然后躺卧在那里。所以那个姿势呢，是所有仆人的姿势，所有的仆人通通是这样的躺卧，都这样子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做，你就好像其他的仆人一样，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等到他这个半夜，这个那人忽然惊醒，然后呢，路德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意思是说，我现在所站的地位和其他的仆人地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位置，就所以他所在的位置乃是脚前的位置。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位置是他得到真正启示的位置。本来他的岳母不是，本来他的婆婆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做，那现在呢，要让波阿斯告诉你怎样怎样做。那用新约的话来讲，这是个启示的地方。 我们许多时候得不着主的启示，因为我们的位置不对。我们如果真的把自己摆在奴仆的地位，能告诉主说，主啊，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衣襟遮盖我。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做所当做的事，我们所在的位置不对。所以那个晚上的的确确是路德眼睛得开的那个晚上，因着他所得到的启示，后来所带给他的祝福不知道有多大。天亮以后，天亮以后的路德是完全另外一个路德，结果神就带领他经过一个更丰富的经历。他不光是蒙恩的外邦的蒙恩，不光是外邦的蒙恩女子，他不光是这个场上这个失去卖水的，他不光是婢女，而且呢，到了第四章，你看见神让他更往前进，那这个和他的启示很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晚上是个转捩点，那个晚上可以说是路德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晚上。那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忘记，乃是第一是脚前，第二是脚前的启示。那么这个是路德婆婆告诉路德的。好了，那么这个是路德这样做，路德婆婆这样说，然后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你看，你这里有一个完全的顺服，因为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结果你看见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那么路德呢，就下到场上，第六节说，他就照他婆婆所吩咐的他而行。第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穗的旁边。路德呢，便悄悄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所以不要忘记了，整个的位置都是脚下的位置。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衣襟这个字不要忘记，是第二章第十二节里面有一句话，同样一个字，第十二节，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里衣襟就是那里的翅膀，所以这里说，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用你翅膀遮盖我，那就是得赏赐的意思。因为前面说，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这个怎么赏赐你呢？因为你是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所以如果你在神的翅膀遮盖底下，下面怎么说？愿你满得神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二章是得恩典，第三章是得赏赐。我们刚认得就没有多久，我们这也是恩典，那也是恩典，我们有许许多的恩典。但是呢，只有在麦场，只有第三章经过了这个经历以后，我们所得的是赏赐，这一点很重要。第五节，起头你以为这个赏赐是六簸箕的大麦，但是不要忘记，结果所得的赏赐是比六个簸箕大麦还要多的。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这里说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那其实就是前面圣所说的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那是什么意思？原来你到至圣所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你来到至圣所，至圣所有什么东西？有约柜。那约柜是什么东西呢？约柜在圣经里面说它是神的脚凳，好像神坐在宝座上，那么然后他把那脚啊代表他的同在，一直伸到地上来，很长。那么当他伸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么地上有个东西需要来放他的脚的，那是他的脚凳。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旧约里面的这个约柜呢，原来是神的脚的。这什么意思？当大卫说我们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 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是来到你的脚前来下拜。所以这些通通连在一起，你看见吗？那个在脚前要躺着，然后呢，你看你讲的脚前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来到至圣所，因为约柜是白是脚凳嘛。那么还有呢，约柜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那个基路伯有翅膀的，所以呢，在翅膀的遮盖底下。那么不要忘记了，在这个约柜上面有血的，你还记得圣座，所以呢，你看见每次大祭司来要把血弹在圣座的上面，所以你看见在这个翅膀的遮盖底下，就是在宝血的遮盖底下。现在怎么样的也来到了至圣所，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不能光是旧约的衣服的话，很明显的这里背后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属灵的经历，这个通通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偶然的旧约的一个什么故事，比这个要更深的更深的很多。所以说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那意思什么？因为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来到了神的脚前，那不要忘记来到神的脚前是个赏赐的地方，所以这个波阿斯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了，我们应该有十岁的生活，我们更重要现在主要把我们更带进一步有内心的生活，与主交通的生活。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那天晚上所经过的。但是不要忘记交通不是光给你一点感觉，所以许多人陶醉在那感觉里面，那弟兄姊妹这就错了，迟早一天主要把我们从那感觉里带出来。因为脚前是得启示的地方，脚前是得赏赐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喜乐的感觉或者甜美的感觉充满到一个地步去忘记别的。其实主所给我们比我们给我们的甜美的感觉不知道有多少倍。这个就是那个晚上就是在主脚前的故事。然后他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句话不是祈求的话，不是，这句话是宣告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路德能这样宣告呢？因为根据他的地位，因着他在脚前，那不要忘记这个脚和所有人脚都不一样。我们知道说波阿斯是预表基督，路德是预表我们的，所以当路德在波阿斯的脚前，就是我们在主的脚前，那主的脚和所有的脚不同在哪里？当你在主脚前的时候，你看见这一双的脚是带着十字架钉痕的，所以这代表背后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个缘故，你要看准那个地方，你要看准那一双的脚，看准十字架已经为你所完成了。如果十字架为你完成了那么多的工作，弟兄姊妹，主不光救我们不做罪人，主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要我们与他完全联合。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权利。主救我们要把我们救到那个地步，所以现在你可以根据那个主所做的工作，根据承认你自己所在的位置，现在你要宣告你所当得的权利。那这个不是祈求了，这个不是哀求了，这个你是根据神的信实，根据神的工作，现在你可以要求。这个要求，这个请求什么？这个请求提醒他，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那换句话说，既然你是至敬的亲属，那你所有的工作你要完成，你不会背负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哀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这都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我明白神的旨意，十字架不只是把我们做一个蒙恩的外邦女子，不只叫我们失去一些麦穗得一些恩典而已，十字架乃是叫我们与他联合。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提醒他，你是我至敬的亲属。 这是为什么这个婆婆跟他讲说，难道我不应当替你找个安身之处吗？那现在请问路德凭什么能够找到安身之处呢？所以我们凭什么我们能找到安身之处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去卖去很好了，我们觉得做个婢女已经很好了，我们能够在他的脚前，这是我们最高的地位，你还能找到一个位置比在他脚前更高吗？这些都是很美，都是很好的，但这是不够的。就是神的旨意来说，他要做的比这更多，比这做更深。所以现在呢，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莫负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所以从这里看出来，波阿斯大概是年纪很大的啊，所以说你少年都没有跟从，所以女儿啊，现在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那弟兄姊妹，你不会你觉得很稀奇啊，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苦苦哀求的，你就是觉得神大概不听，你不知道主听还是不听。但这里主应许，主的应许是什么？这里波阿斯应许是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样的祷告主能听呢？问题不是你怎么祷告，问题是你在哪里祷告，问题你是不是在他的脚前，你是不是看准了那个地方，你是不是在翅膀的底下，你是不是在翅膀的遮盖底下，是不是在宝血的遮盖底下，是不是这个地方不只叫你失去麦穗，这个地方是叫你满得恩赏赐的地方。那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就知道你的赏赐不是一个一个恩典，不光不是六簸箕的大麦，比这个还要多的。他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名字。那这里贤德这两个字啊，和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大财主是一个字。这个大财主啊，那个原文是富有的人，那么这里呢是贤德的女，这个贤德跟富有在原文是一个字的。所以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赏赐呢？赏赐就是说，人怎么形容波阿斯，人就怎么形容路德；人怎么形容基督，人就怎么形容我们。所以什么叫赏赐？赏赐就是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主的脚前，就在基督的脚，就在这个时候，你看波阿斯怎么说呢？他说，我本城的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赏赐。所以虽然在旧约的路德记里面是旧约，但你看见新约里面的故事在这里形容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再说弟兄姊妹，这里的波阿斯是代表基督，这里路德就是我，所以这里一夜就是我们应当经过的一夜。那这个夜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企图，一个新的经历。然后他下面说，他说我实在是你的知己，你亲人，不过还有一个人比我还要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还要近的，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马上不能够赎他呢？这给我们看见说，路德还要经过一段的夜，要等天亮才行。为什么要等天亮呢？原因就是还有一个比他还要近，难处就在那个还有一个比他还要近，那个人应该先熟，那个人不熟了以后呢，那么波阿斯才能够熟。所以为着那个人，他要等到天，要等到天亮。那等一等天亮以后，你知道那个人是指谁来说的？所以你记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好了，他说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所以你只管谈到天亮。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主对我们的命令就是你只管谈到天亮。这个夜在主回来以前，你看一直在那里，因为肉体一直跟随着我们，所以你只管谈到天亮。然后后面，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路德呢， 他就对路德说，你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然后呢波阿斯就给了他六簸箕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他弟兄姊妹，主的话很清楚嘛，你只要在那个地位的话，你只要在那个翅膀底下，你一定满得他的赏赐。所以这个时候路德以为说那个赏赐是六个簸箕，是不是？结果天亮以后他发现病人很好的，到了天亮以后，那么波阿斯呢，他就告诉他说，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你安息就好了，看这是怎样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与基督完全联合，今天我们能够更往前进一步，有更深的经历，不是我们做，你看他怎么做。好了，等到天亮的时候，那么到了城门口，城门口就是办事的地方，结果他找了十个见证人，长老中选了十个见证人，然后呢他看见呢这个他所说的那个至极的亲属从那里经过，所以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来了。坐下来以后呢，然后他就对他说了，他说，从摩亚地回来拿阿米，现在他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稍微要给弟兄姊妹一点概念，这是旧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说过哈，根据利未记二十五章和申命记二十五章，很好记，都是二十五章，一个是利未记，一个申命记。根据这两章的圣经给我们看，第一就是以色列神所给他们那块地不可以卖，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迦南地会是贫穷的，但如果有人贫穷他把地卖了，那谁可以把它赎回来的呢？那他至亲的亲属可以把它赎回来，就这个人呢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亲属，至近的最近的最近至近的亲属才可以。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万一你今天失去了一块地，这块地你不应该失去的，因为神给你，怎么可以卖掉呢？但如果因为你贫穷，那有这证明他们有贫穷，你如果贫穷，那么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有人一定要把你赎回来，那谁有资格赎回来呢？是你至亲的亲属。所以那个人要做你的救赎者，要把你把他救赎回来。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这个拿阿米也好，路德也好，他们回来什么也没有，路德拿阿米是空的，所以路德也是空的。所以现在怎么样能够享受迦南的土产呢？因为那个在地已经被卖掉了，所以一定有人怎么样要把它赎回来。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那某某人呢，现在呢，因为你是他自己的亲，你最近我是第二，所以呢，你除了这个以外再没有别人，所以你要赎，你最有资格赎那块地，你应该做他的救赎者。那么你把那块地赎回来，那么这圣经里面神的话，神的教训是如此。所以这是特别旧约的一个背景，但圣灵就用这个背景来对我们说一些得罪属灵的教训。但是如果光这样的话，他说我可以赎。可是下面他说他怎么说呢？下面他说这个波阿斯说，你从哪里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这是申命记二十五章。那你给我们看见神也是预备了至亲亲属，像他的兄弟比方说，那么如果哥哥死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弟弟呢，按照那个条例，就应当娶他的，就应该把他娶过来，然后在产业上为他留名，而且能够有后裔，那么然后这个后裔能够承受他的产业。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条例，那么通通汇聚在路德记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为什么有这两个条例呢？第一就是地不可以卖，第二谁承受产业，当然是后裔承受产业。所以如果你光是把这块地赎回来有什么用呢？这块地赎回来，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么就算有一块地，不是空有那块地，就像是谁一样嘛。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那么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后裔，你给我这个地有什么用？空有这块地嘛。 所以只有你把后裔给我了，就我的后裔才能享受这块地。所以一样的原则，如果光是把地赎回来没有用的，你赎回来有什么用呢？谁能够享受那块地呢？这块地在谁的名字上面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有另外一个安排。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如这个至今的亲属呢，一定要娶路德才可以。那么娶了路德以后，那当然那个后裔呢就可以承受那块地，那么就为死人呢就留下名字来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旧约，旧约的故事，旧约一个条例，但圣经是用这样的一个条例来形容给我们看。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失去了这些产业，我们好像把它卖掉，那我们怎么能回到神祝福里面来？我们怎么能回到迦南美地呢？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波阿斯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不光是我们当初蒙恩得救以前罪人的救主，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万一我们失败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回头？回头路在什么地方？拿阿米怎么回头，我们就怎么回头，这个很清楚。拿阿米的回头是能够承受所有的产业，为什么？是因为波阿斯愿意做他的救赎主，这个清楚。所以最后你看见那个人怎么说？他说我不能输，他两次他说我不能输。那他不能输，那现在波阿斯怎么样可以输？那基督肯定的要救赎我们，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个迦南美地。但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要等到天亮？证明说基督要等等等等到另外一个人说我不能输，我不能输，两次他说我不能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呢，波阿斯就正式的就把路德娶过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属灵上那个人是谁？哪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靠近我们？那不要忘记，为什么主是我们至今的亲属？因为主道成肉身，2000年前主曾经做过人的，所以你看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是2000年以来，你看他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和他有关系，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主有没有资格做救主，要看他是不是我们至今的亲属。那感谢主，他果然是。但还有一个人比主更亲的，你信不信？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啊，不光是2000年，已经6000年，不亚当一生下来一照下来有多久，我们就有多久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呢，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比基督的关系要亲的很多，那个才是更近那个至亲亲属。但是问题在这里，真的要赎的时候，我们两次说我不能赎，我不能赎。所以等到基督，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了，他开始做他的工作。所以会有用的人告诉我们，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不能马上去救他，你救他很危险，因为那时候他力量最大，所以你要让他在水里挣扎挣扎再挣扎，到了有一天他不到了一个时候他不行了，然后你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否则他连你都带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为什么那个晚上，你记得波阿斯说，他说我实在是你至今的亲属，不是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那如果他肯赎，那么就让他赎。但是事实证明什么？没有一个人能救赎我们自己。所以感谢主，现在大家明白，我们所以能够让主来让基督来救赎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赎。所以最后弟兄姊妹，那就第四章，第四章就在许多人面前，波阿斯就正式就把路德就娶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第四章，他就变成波阿斯的妻子，也就变成了大卫的曾祖母。这是何等的恩典，弟兄姊妹。从前在第二章，他在农场里面走来走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我的主人真富有啊，你看波阿斯真富有，你看他随便一点点我就能够养活我全家，你看我的主人有何等的富有。 等到第四章他与波阿斯联合以后成婚了以后，如果他再守在农场里面，他现在要怎么说呢？当然波阿斯是富有的，但是所有波阿斯的都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蒙恩最高的境界。我们以为说失去麦穗已经太好了，主给这么多恩典已经够好了，做主的婢女已经很好，来到他脚前已经好了，结果主给我们是比这更多的。因着我们与他联合的缘故，所有他的丰富都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启示的以弗所书所说的基督的丰满。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会懂得基督的丰满，如果你只是做一个捡麦穗的路子。当你真的与基督联合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路德基最后荣耀的结果。所以你看见那个晚上是叫路德变了另外一个样子，从婢女现在变成波阿斯的妻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赏赐是什么，你在主脚前的赏赐是什么，那个晚上你所得的赏赐是什么，是六簸箕大麦吗？不是，六簸箕的大麦还加上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波阿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波阿斯六个簸箕代表神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赏赐还不是这许多的恩典，那是恩典的主他自己做了我们的赏赐。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路德基督。那这个也给我们看见，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经过。那你看这个重点，你现在你懂这个重点了，这个重点是个很大的转折点。经过那个晚上，我们可以说路德是另外一个人，路德更上一层楼，路德比从前更丰富。但是不要忘记，第一章说她是蒙恩的女子，外邦女子；第二章她是十岁的女子；第三章她是婢女，是个使女；到第四章他就做了波阿斯的妻子。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长进也是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要往前进，所以你就不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和恩典。好，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给我们继续说话。我们低头有见证。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何等幸福的人，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不止这么多。借着路德记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应当有一个何等荣耀的经历。当我们真的在你脚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启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敢根据你的工作，主啊，在这里在这里宣告，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所以主，我们不是苦苦的哀求，我们所以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所以能得满的恩赐，乃是根据你十字架的工作。因为你的脚乃是带着钉痕的，所以但愿我们每次在你脚前生活，在你脚前蒙你翅膀遮盖的时候，让我们能看见你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完成何等荣耀的工作。我们也把敬拜的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主。好，我们散去了以后，请大家可以到书摊上看有些什么资料，还不要忘记，如果大家要参加学习之旅的话，也可以得到一些。